日本人排外吗？如果视频前的你高强度活跃在见证圈，那么大概率看到过一轮又一轮18路自媒体的轮番抄袭文案，诸如2021年名古屋议员在议会高呼日本不需要外国人，京都民众在网站摆出了四个鲜红大字观光公害。 NHK 调查显示，东京近三成居民对和外国人做邻居感到不安，但鲜有人说的是，就在议员们高呼日本不要外国人的两年后，2023年日本正式推出了特别高度人才制度，对于外国精英最快一年可以拿到永住，这效率连传统的移民国家美澳加新都得高呼 amazing。 而京都民众在说观光公害的同时，当地的和服租赁店有近八成提供中日英三语服务，并且同期日本国民支付软件PayPay已经有七成接入支付宝了，甚至就连以传统守旧闻名的东京电车地铁现在都能用微信购票。而和外国人做邻居不安这事儿，也丝毫没有妨碍日本前三的房产公司三井三菱住友将近半数的高端塔楼卖给了外国人，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前面那些是真相吗？毫无疑问是的。那后面这些是真相吗？不好意思，也是的。互联网上你能看到什么完全取决于你的浏览偏好、阅读逻辑、消费习惯，以及最重要的自身阶层。这个世界就是个巨大的信息茧房，你看到的风景有且只能是自身阶层的风景，所以互联网大部分的争论注定是鸡同鸭讲。而关于日本人排外这个议题上，诸君不妨随我一起将视野拉高，目光上调，咱们一起来看看在日本这艘海岛巨轮上，掌舵的政客、甲板的富商、大厅的中产以及底仓的民众各自怀揣着怎样的心思，又将把这共同的命运带向何方。在大多数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排外从不是目的，而是生意，日本也不例外。议员们街头演讲时，政客们发现围观的大爷们听不懂产业协同，搞不清地缘政治，但和他们说外国人强、外国人坏、外国人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最大阻力，咱妈心是好的，一切责任都在别人，这套与其苛责自己不如贬低别人的说辞，甭管经不经得起琢磨，大爷们听着是真乐呵，鼓起掌来是真卖力啊。对外弄个外国威胁论，将外国力量塑造为假想敌，一切责任都在对方。对内则将国内的社会问题诸如少子化、福利压力、治安也全部甩给外国人，反正这帮人既不能开口也不能投票，那只能挨打不能反击的沙袋不得多捶两下吗？而这场民粹运动中只有政客是唯一受益者，这本质是政客的职业属性决定的，和那个啥特殊职业一样，什么小曲难唱口难开，实际上是爷、您给我笑一个呗，要是不行那就爷、我给您笑一个呗。所以在需要选票时，排外是最廉价的动员工具，在需要政绩时，开放又是无法回避的国策，他们扮演着双重角色，在国内是本土利益的守护神，在国际上是开放包容的模范生。接下来咱们看看这双面剧本都咋演。任何政治策略的根源都在选票，对于日本政客而言，面对一个经济长期停滞、社会阶层固化、民众充满闭塞感的社会，将内部矛盾向外转移是经过历史验证的有效路径。作为文明国家，咱肯定不能搞什么赤裸的种族主义歧视，得用更精巧的叙事，将治安问题、公共资源紧张、传统文化流失和外部关联起来。比如外国人撞人了，外国人把景区围得水泄不通了，外国人泡温泉不懂规矩了， 这都是真的吗？是真的。但另一面呢，外国人撞人确实可恶，但外国人救人的事儿却鲜有媒体报道。景区被过度使用大肆抨击，但同理，这过度使用的景区也带来了真金白银的消费。但这些一体两面的事儿，在国会上就统一浓缩成政治正确的废话。比如这两年新成立的参政党就把霓虹金 FAST 作为核心标语，但你要真正了解他们的政策就知道，这他妈什么草台班子。不对，咱别侮辱草台班子这个词了，这帮喊着日本人优先的几乎是纯文盲，经济上闭关锁国，外交上猛狼出击，口号上只有标语，行动上两手一摊，主打一个干啥啥不行，嘴炮第一名。但通过这帮文盲，你就会发现李笑来的那句的共识也是共识，这句话的含金量一直在上升。因为只要你情绪到位，在国会上慷慨陈词，这些举动经过媒体的放大，就能有效地巩固基本盘，向选民展示我在为你们战斗。至于具体咋整别问，问多了我就给你扣帽子。怎么，我说本国人优先有毛病吗？爱国有毛病吗？你质疑我，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成分？你什么心思？而为了回应这样被煽动起来的情绪，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确实会推出一些高调但没有太多伤害的案例，上调旅游签证费用，公布打击非法在留外国人的专项行动，地方议会设立观光秩序条例，限制游客在某些区域饮食拍照。这一切的政策有一个共同点，声音大成本小，实质温和。这套动作的核心逻辑是声音要大，口号要响，但绝不能真正撼动依赖外国资本和劳动力的经济根基。与前台那些闹哄哄的面子相比，幕后的里子才真正决定日本的航向。几乎每一位或主动或被动喊过日本优先的政客，在真正制定国家战略时，都会从激进派变成温和派。目前日本关于外国人争议最大的游客问题，关于这里面的抱怨吐槽，诸位随便去 X 上看看，数以十万计。那又如何呢？我们来看数据。2010年访日游客约861万人次，到了今年将突破4000万人次，2030年目标6000万人次，2024年旅游产业在日本经济中贡献约 41.8 兆日元，占 GDP 的 7%， 甚至入境旅游已经被日本视为了最重要的产业之一。这里面的巨大经济效益拯救了地方商业，支撑了无数的就业岗位。而任何试图改变这一局面的政策都会面临来自于经济界和依赖旅游业地区的巨大压力。因此我们会看到一个颇为抽象的画面，一边有议员抱怨观光公害，另一边日本国家旅游局却在全球疯狂推广，并大力简化中国东南亚游客的签证手续。这不矛盾，前者是口号，后者是生活。而在引进人才上，特别高度人才制度和今年十月的经营管理签证改革都在预示日本开始清理低端创业人口，但拥抱世界精英，他们弄了套极其真实而量化的条款，明码标价地告诉你我欢迎什么人。而对于底层劳动力，政客们又弄了套特定技能签证这种东西，反正我绝不承认这是移民政策，而是强调这是为了应对14个劳动力严重短缺的行业，诸如护理、农业、建筑业的临时性补充性措施。至于临时临了多久，话密了哈，问那么多干嘛。这样日本一边满足了产业界的迫切需求，又安抚了日本国内反对移民的民意，双赢。甚至中文互联网上大谈的最新上台的极右翼极排外的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请问有几个内容创作者真看过他的施政演说和选举讲话？总不会是看了点切片就互相抄吧。那咱们今天也别只看切片和断章取义了，直接给诸位贴点演讲原文。有人用脚踢了奈良的路，这太过分了。如果外国游客来日本故意破坏日本人珍视的东西，你不觉得有些过分吗？我经常听说 警察因为无法及时安排翻译而逮捕了某人，但拘留期限满后，他们又被迫撤销指控，这难道不奇怪吗？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此外，日本的很多产业领域都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我们需要引进外国劳动力来填补这些空缺。我不希望一个长期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会受到牵连和苛责对待。这是高市的选举原文，似乎只是就事论事，说了一下不希望游客粗暴地对待日本传统文化，然后又说了外国人因为语言不通无罪释放太宽容，这难道不对吗？甚至在最后人家说的是，我不希望个别坏人影响到长期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这就是某些博主说的极度排外吗？或者咱们再来一段高市在就职日本首相的演说，他整个演讲的主题是日本的财政、经济、外交、医疗等方面，外国人只是十个议题中极短的篇幅，而其原文是一些外国人的违法行为和违规行为确实引发了国民的不安和不公，但我们坚决反对排外行为。很多时候互联网嘛，其实本质和政客的模式一样，民众喜欢什么很重要，但真相并不重要。
人们不愿意相信一个土匪的名字叫木子，人们更愿意相信他叫麻子。
如果说政客们玩的是双面人生，那在商人这里剧本就简单多了，这里没有民族大义，只有税后收益。
现在两根金条放在这儿，你告诉我哪一根是高尚的，哪一根是龌龊的？
当然如果你硬要分，日本商人眼里外国人大抵可以分为三类：人才、耗财和钱财。先说人才，咱看看日本的顶尖企业都是咋看的。软银老板孙正义，祖辈来自于韩国的日本首富，你看人家张嘴就是星辰大海地球村，啥外国不外国的，咱不都是地球村里的人吗？你打开官网看人家核心团队，硅谷来的、印度来的、新加坡来的，哪儿分得那么清？优衣库的刘景正，迅销集团长期在国际上招募高管，其董事会和设计团队中外籍面孔早是常态，他们需要这些外来和尚念好全球化的经。甚至三井三菱的销售，这两年塔楼用户外国人买的多，那销售一定得是纯血的日本人吗？别闹了，你翻一眼东京湾顶级塔楼的买家名录，甭管是亚非拉还是欧美新，这边都能给您配个老乡陪您唠，服务业嘛，这都是基本功。至于耗材，咱们来看组数据。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报告，目前日本建筑业、食品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外国技能实习生构成超过 10%， 他们已经是 3K 职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你要是说这是剥削吧，那也有点扯，商业雇佣你情我愿。目前日本的研究生或者工厂外勤的收入普遍在15万到20万日元左右，折合成人民币7000到1万，同岗位下收入大约是日本人的80%。同时雇主需要提供签约翻译，确保不产生欺骗行为，加班必须有加班费，并80%配套住宿。日本商人们怎么看待这帮群体呢？一句话，难管理但已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劳动力。工厂主普遍支持引进劳工，但管理上因为语言和文化等问题难度会加大，甚至会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但没办法，日本目前高达 98% 的就业率，大企业都招不到人，年轻人一毕业就拿着三五份 offer， 工厂上哪儿去找本土年轻人？所以外国人是必然选择。而最后的钱财，这个更好理解了。如果看过我之前的内容应该知道，我们已经做完了日本五大商社的全部历史讲解，诸君看过就会发现，三井三菱、丸红住友，哪个不是全球资源型买卖的专家？你觉得他们在乎国别吗？他们买澳大利亚的铁矿，卖中东的石油，和中国国企做融资，跟越南政府建工厂，要是天天主义挂在嘴上，那生意还做不做了？而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点，互联网很早之前就有一个论调，一个人30岁之前不用，那他没有良心。但一个人 三十后不左，那他没有脑子。是啊，人到中年，看了人情冷暖，尝了世态炎凉，还张口宏大叙事，闭口小国寡民，那生活呢？天天琢磨键盘上的事儿，不琢磨琢磨钱包吗？而日本的商业环境中，百年传承的商人家庭太多了，大家信奉货通南北，甚至诸位看看全球的左派，全球的商人和精英阶层，甭管姓资姓社，你别看口号，看看他们的商业举措，骨子都还是信奉全球化的。而商人是世界大船上最现实的乘客，他们不关心船往哪儿开，旗帜是什么颜色，只关心自己舱里的货能不能卖个好价钱。在日本人排外这个议题中，如果政客是导演，商人是大腕儿，那中产大抵只是个龙套了。人数众多，但影响最小，原因无他，自身阶层问题。他们既不能从民粹口号中获得选票，也不能直接攫取利益。中产们拿着三五十万日元的月薪，上班坐电车，下班去喝酒，周末抽空陪孩子去度假滑雪，他们没精力搞什么宏大叙事，也没有那么多理想，关心的都是最生活的、最接地气的事儿。便利店的收银员咋都一股咖喱味儿呢？虽说说的也是日语，但感觉怪怪的。周边塔楼听说又被外国人全款买了几套，哎，这样过两年房租还得涨。电车里是哪个国家的人？又打电话又视频公放，公共场合不打扰他人的基本素质都没有吗？这些抱怨很真实，甚至这些真实的根源是关于引进外国人这个事儿，因为身份阶层问题，中产没有决策，只能接受，好处没咋拿，坏处全扛了。什么意思？我们还用日本最排外的最多的京都旅游来说，毕竟旅游公害这个词太有煽动性了。其实如果你能读懂日语，看看日本的新闻和报道，京都居民的抱怨其实不是游客太多，而是生活细节。在安静的巷里拖着行李箱并大声喧闹，在非垃圾投放时间乱扔垃圾到居民门口，为了拍照闯入私人宅院，还有这些年的各种名媛在公共场合恨不得吃饭三分钟拍照两小时。我他妈就看过有人吃饭占据了小半个餐厅，带着两个摄影师上窜下跳找角度拍照的。试问你要是当地居民，整天都是这破事儿，你烦不烦？你骂不骂？游客来了， GDP 上升了，商家挣钱了，但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拿到好处了吗？也许有，但很多得等到二次分配后的滞后财政拨款。但当下的现状是好处一点没有，生活一地鸡毛。但另一方面，中产们读过书，看过报，他们清醒地知道日本现在离不开外国人带来的便利，没有外国的护理人员，他们父母的护理成本得涨三成，没有外国劳动力，他们享受的快递餐饮服务成本会飙升，没有国际游客，地方经济凋敝，当地资产也会贬值。所以中产只能拧巴地凑合着，但别急，有不凑合的。最后咱们来到日本这艘轮船的最底层，很快就能看到日本的粉红们如何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毕竟与其苛责自己，不如痛骂别人。要说排外，网络上最声嘶力竭的往往不是那些真在社会上有决策力的人，恰恰相反，那些在现实中最失意的人贡献了最大的声量，在论坛上弄一些煽动性的刺激性的言论，外国人犯罪应该直接判刑驱逐出境，外国人买房抬高物价应该拒绝一切外国人，日本只属于日本人。这玩意儿本质和擦边博主干的是一个生意，主打一个博人眼球，一个刺激老二，一个刺激老大。围观群众吃了这顿即时多巴胺后纷纷表示，你让我看了一乐呵，我给你点个赞。而一旦算法读取这个行为后，这种帖子的转发量动辄破万，看起来群情激愤，仿佛整个日本马上要沦陷了。但现实是，你走到东京街头、日本乡下，九成九的医院、超市、地铁、住宅 外国人和本地人一样排队买票看病，安安静静的生活。真实的日本社会远比网上的叫骂来得冷淡和平静。那这些骂声是哪儿来的呢？来自于一群长期被沉默、被边缘甚至被忽视的群体。他们大多是人到中年的男性，没有稳定职业，收入止步不前，家庭关系也日渐疏离。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缺乏存在感，连发牢骚都没有人听。那既然这样，我这一切的不如意我他妈得宣泄出来呀，我得骂出来呀。那骂谁呢？骂政策，那玩意儿太复杂了，每个字我都认识，但连起来就是天书，骂不动。骂政府，这玩意儿在日本骂的人太多了，赛道太红海了，没关注度。骂外国人，这个好啊，政客帮我推波助澜，民众为我鼓掌叫好，对方还听不懂，不能反击。但你要说这帮人真仇外吗？甚至更进一步说，他们和外国人真有那么多交集吗？有什么深仇大恨吗？未必。以外国人最多的东京为例，很多日本人一辈子和外国人打的交道，不就是去浅草寺求签时碰到的俩路人吗？甚至在日本别的城市，很多人一辈子压根儿都没见过几个外国人。那你说他们恨个什么劲儿呢？没办法，这个最好恨。他们这失败的半生总得有个宣泄口吧？难道真相是我自己不行吗？那怎么可能，我这怀才不遇生活不顺，必须都得是外国人给害的。而对于社会来说，好比一间会场里有500个人安静听讲，但其中有5个泼妇在台下破口大骂，结果站在门口的记者听到后转头就说，全场哗然，场面失控。记者骗人了吗？如骗？哗然有，但不是全场。场面乱，但不至于失控。那真正的日本是什么样的呢？或者说全球都一样，沉默的才是大多数。500个人的会场里，除了极少数煽动人心的政客、追逐利益的商家和失意的咆哮者，大多数就是围观群众。他们原则很简单，有热闹我看个热闹，会而不费的赞我可以点点，但真影响我生活的事儿不做。少点口号，少点麻烦，你们折腾吧，别裹挟我。所以你说日本人排外吗？这是个典型煽动情绪的伪命题。你得分人群、分动机、分语境的看。政客排外是为了选票，不排是为了经济。富商排外是为了利益，不排还是因为利益。中产排不排取决于处境。而底层的咆哮和咒骂，一方面是需要对自己失败的人生有个解释，一方面他们需要被社会看见。但吊诡的是，这群人吵得最凶，社会也最无视他们。政客们把他们当夜壶，而真正的上层根本不在乎，但居于言论自由乐见其成，甚至偶尔会利用他们拉票。所以呢，所谓排外就是一场大戏，台上演员声嘶力竭，台下看客沉默不语，而真正的导演和制片人则在幕后琢磨着爱国这门生意能带来多少收益和票房。对了，以上所有言论仅限日本，仅限日本，仅限日本。 Yes I'm lonely city bird 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青空を